好，各位同学，请翻开《法华学义析经》120页，我们要来谈妙。他在谈妙法的部分呢，我们上一次谈完了法的部分了，不论是通事与别事。那今天要谈的是妙的部分。那妙一样也有通事跟别事。我们先谈通事的部分，通事的部分，从120页到123页。123页呢，这个妙的部分，他一开头就跟大家提了说，妙呢分为有两部分，一个是通事，一个是别事。那通事的部分它分两类，就是相待妙跟绝待妙。那我们常常都好像听人家说，诶，相待妙啊就是藏通别啊，绝待妙就是缘啊。错，这是错的。智者大师他的天台呢的整个教理里面，他讲得非常清楚，就是四教里面都有相待，四教里面都有绝待，四教里面都有相待，四教里面都有绝待，这是非常的清楚。所以大家现在今天刚好要上这个区块，就是四教里面都有相待，都有绝待。那他的相待跟绝待的定义，待会我们要里面要把它厘清，这今天要谈的部分。那下一次要谈的部分是别事妙的部分。那那个妙呢，因为它就开始有分基门十妙、本门十妙跟观心十妙。那这些区块呢，接下来啊就从我们的玄义里面啊基本上用掉了不止一册，是一册半都在谈这个三十妙，就在谈这一些部分，就是静智行为说法妙、感应神通眷属妙这一些的，全部在谈这一些区块。这个部分就会我们待会会花接下来非常久的时间来跟大家讨论这个区块。那我们要请大家先注意几个，我们有当有板书，就是妙跟满的定义一样还是不一样。那个妙跟满呢，他们的定义呢不是两个完全一样的全全可以密合的，只能说妙呢是以满理为主，妙是以满为满理为主，妙是以满理为主，但是定义是有不同的。这个我们后头122页第五行的地方会跟大家做一个解释，所以这边要先请大家先写下来，一破题旁边就写上妙跟满的定义是不同的。之后因为我们要厘清，就是相待妙跟绝待妙的坊间的一些说法跟智者大师的说法是不同的，所以请大家要板书一下。就是相待妙当中的话呢，五位当中，就是五位里面三藏的阿含，三藏的阿含呢，阿含识，也就是所谓的落教落位，它是不通满，不通满，它没办法通满，因为呢，它没办法通满，所以它不妙。是为什么？因为妙是以满理为主，那三藏的阿含它没办法达到满，所以它没办法有，它只有出没有妙，对不对？但出不妙。那绝代妙呢，绝代妙的话是藏通别圆，那他会告诉你我藏通别圆都有绝代妙。诶，所以现在有两个地方要注意哦，三藏教里面有个阿含，阿含不通满，那藏教的话我们原来说它是出嘛，通教是不是也是出，别教也是出，只有圆教是妙。可是现在你要记得，藏教有没有绝代妙？藏教有没有相待妙？有，所以说他们的妙的定义是不一样。就是我说三藏教，我第一个相藏教妙跟满理为主的妙，跟我说藏教有相待妙、绝代妙的妙是不一样的。好，那这个妙呢，也就是所谓的不可言说的契入。如果你用这样的角度来说，就跟满理的妙是不是就不同了？就是 妙啊，有时候你比如说这件事情妙啊，可是你说不出来嘛，那那个是不是也是妙？好，就是无法言说的。好，那再来下面再请大家再写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藏教有四门，通教有四门，别教有四门，原教有四门，哪四门呢？四门就是空门、有门、亦有亦空门、非有非空门。我们一般就是有讲这四门，四门都可以契入他们自己这一教的理，但是四教的绝代妙的理是不一样的。就是我说我藏教的空门跟我藏教的有门，藏教的亦有亦空门，藏教的非有非空门，我契入的是同一个的妙，同一个的理。可是我藏教所契入的绝代妙的理，跟我通教契入绝代妙的理，别教契入绝代妙的理，原教所契入的理是不同的。所以我现在问你们一题哦，仔细听哦，有没有听？要仔细听哦。我藏教空门契入的理，跟别教空门契入的理，原教空门契入的理，原教空门契入的理，同不同？不同嘛，懂吗？所以看起来都是空门，可是你要注意一下前面是什么教。OK， 好。那我们的前提都厘清了，我们现在就往下来消文。请看到第二行，第六行，二明妙者，一通是二别是，一通是妙者，就今天的范畴。妙呢，我们分为两个。通释来分为相代妙跟绝代妙。此经是指法华哈，此经为润二妙，更无非绝非代之文。很多人就说，那法华的妙啊，既然是相代，你说也不是绝代，不是，那它就是非绝非代吗？是讲得很清楚，它不是非绝非代，它没有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智者大师讲得很清楚。那是后面到了那个明朝还有宋末，人家把它变出来的哈，它事实上是没有的。此经法华还有他天台的架构谈的妙，就是相代妙绝代妙，更无非绝非代之文。若更有作者绝合或显合理，故不跟论也。他说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那我现在彼此到底是在绝什么，在代什么，显什么理呢？所以它的范畴就在这里，不会再有别的了，讲得很清楚。我觉得智者大师是不是他已经预见以后会有发生什么事，所以他都把它讲得很清楚，就是这样子，没有别的。他已经预见未来一千多年的发生的事一样。好，相代妙，相代妙的话，它是从五味的角度来写出跟妙的不同。那这里面的呢，原教无畏的话是指如若生疏熟疏醍醐嘛，就是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那当中呢，原教为满理，好，原教为满理，我写好了哈。然后我们之前呢有谈过光宅呢，在谈法华的妙的时候，他用一个广高长狭下短。就是我们在前面法华玄义的第99页到101页有光宅法云的说法。那他说呢，待前诸教接触居颇有所访啊，已如前难。然后智者大师就针对那个光宅法云的一些说法呢，他给他回了，在101页到104页。那后半部呢，他并且有举出来，他说啊，它的广高长狭下短的这样的一个架构是 OK 的，但是它的立论，它所引的经，它所说的论点证据都是不足的。所以说智者大师就针对这样，他对于广高长狭下短提出了一个标准，就是心如众生则广，心如佛则高，对不对？然后他就用这样的角度去做一个标准的定义，而不是直接去引文，他是给予他一个架构，非常可以放诸四海皆准的。那十四行开始呢，好，十四行开始他是要引诸经为证，这个地方从第120页的十四行一直到121页的第五行，他要引诸经为证来说明呢这 这个无畏的出跟妙如何呢显示出原教为满理。那这个半跟满的地方呢，我们来先要理解何为半何为满。那我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文句，文句的部分呢，请看到110页，文句110页，文句110页的下面有一个本基四，本基的部分在110页下面，有21行到23行。半字呢，一般强调讲的就是属于是枯念处，就是枯念处，它在枯念处的双数里面利益众生，所以它所破的一般所断的就是界内惑，所以它破25有的凡人，就是指三界的众生，25有就是3界25国体，3界25国体。这是半，所以说如果只能令我们断三界内的惑的部分，那就属于半字法。然后之后呢，半满法的话是指龙念处，龙念处就是属于像是针对二圣还有顿根菩萨，以他们要用回角向大以及除以界外的尘沙无明惑开始服变异生死的区块，都需要这一段。之后呢是常住满字法，满字法呢一般就是属于中道正观，你不论你是一心三观的中道正观还是次第三观的正观，它是属于非枯非聋的，那它即边而中，破二边之前后，无前而后，无边而中，好，所以它是用常住满字法，这就是我们一般常讲的半跟满的分类法。所以满就是你能够直接契入究竟涅槃，半就是只有到空的区块，只有到断界内见识的问题，然后满就是包括处理界外的部分，这样子清楚了哈。好，那我们这下讲清楚的一个概念，我们来回来看前面的玄义的刚刚120页，今代出妙者，代半字为出，名满字为妙，亦是常无常，大小相待，为出妙也。请问一下，大小，大是指满还是小？他现在前面是不是有14行？今代出妙嘛，代半字为出，名满字为妙，所以说谁跟满相待？半嘛。所以然后谁是妙，那这样满是妙，半是出。好，那现在啦，你出跟妙来配啦，是半跟满，对不对？那现在常无常来配出跟妙，哪一个是出，哪一个是满？哎，然后嘞，无常就出啦。好，那大小呢？小是，对呀、啊，嗨，就是。他前面讲带什么名什么，那接下来就举了2组给你看吧，我们就马上自己配着上去，这就厉害。嗯，好，然后净明于呢，说法不有亦不无，以因缘故诸法生。他说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就知道说他是名满字还是半字，不有亦不无嘛，就是满字嘛。 OK， 好，然后如果他说的呢是始作佛树立降魔，得甘露灭绝道成。好，那这时候呢是半字还满字？就是半字了嘛，始作佛树啦，他讲的是一个现机的在福界内的部分了哈。然后再来是般若云，于阎浮提见第二法轮转，这是般若的话是第二法轮，那就是路也愿为第一呀、啊。好，所以这也是一个代，也是相代，代路愿，然后般若为二。然后涅槃云，习于波罗奈初转法轮，今于师承复转法轮。 所以重金呢都认为鹿野苑的时间都是在他们前面，是属于半小初，所以大家都认为现在才是在说满大庙。不论你说的开始的是像净明，净明是不是说佛做道场的地方它是半，是不是？所以那个是半。般若也很清楚，我前面我现在是第二法轮，你前面是第一，第一是不是也是初？那涅槃也说其余波罗奈今于四乘复转，所以说前面大家都有共同的认知。不论你是我们120页的第15行的净明经，还是121页的第二行的般若，还是第三行的涅槃，他们都认为鹿野苑转法轮他所谈的内容是半，是小，是初，这样没问题了哈。所以他举诸经为证，举诸经为证。那今天的法华呢，第六行，今法华名习于波罗奈转世地法轮，五众之生灭今复转最妙无上之法轮，这是他的原文。对对，这是原文，大家如果诵法华，所以他也讲得很清楚，波罗奈他是转世地法轮而已，五众的生灭今天是要转最妙的无上大法轮，所以也是说鹿野苑为初，法华为妙，所以大家的呢妙义皆同，代初一等也是这样。所以今天都是因为初是有所代，而我妙呢是能代，能跟它相对代，所以我的妙义皆同，而且我们所代的都是指鹿野苑，这样清楚了吗？都是带前面的半字法。好，那底下有个问答，第九行开始问，其方等来满里无书者悉因称妙，这个其是指从方等之后呢，这个满里无书啊，这个满里应该是都没有差别，你刚才前面举了啊，从净明啊、般若啊、涅槃啊一路下来，好像满里都没有差异啊，是不是大家都可以说是妙啊？他就问智者大师，智者大师说，答：今亦不可教定时，哪乎云其方等也？众令尔者别有所以，何者？利根菩萨于彼入妙，于法华不异。顿根菩萨及二圣人犹待方便，诸位调伏。他说：今亦不可教定时啊。他说：我不克，今天我并不克，就是不限定于，我今天不限定于午时的某时，也不限定于四教的某教，我今天谈的这个代鹿野苑为初，而我们所谈的妙是不没有差异的，并不是限定只有谈五十的某十或四教的某教，他讲得很清楚哦。所以说你今天说从方等之后才开始算，我讲的不是哦，怎么可能会从方等之后开始算呢、啊、因为我没有限定是何时何教，这样 OK 吗？好，如果说真的有的话，像你所说的话，那也是别种情况。为什么呢？因为利根菩萨呢，于彼入妙，于华严入妙，于方等入妙，于般若入妙，于法华入妙，他们都没有差异。如果是利根菩萨，他们入妙根本不会被这些说法而后有限制住。但是顿根菩萨呢，跟二圣人他们带方便，你必须要诸位调伏，总熟托见重见熟见调嘛哈，然后慢慢的调伏它。所以方等呢，我用它既然是顿根菩萨跟二圣，你要用半满调伏。我们刚才文具有没有看到，他是不是说他要由用，同时还要用半满二者去让它渐渐的调，记不记得？有哈。好，所以第十三行开始，方等待生疏，论妙以待出，般若代收束，论妙以待出。金经就是法华经，没有 像方等般若的这两位啊，有方便法，他是直接纯真醍醐，论妙以代出，他是都是一样，都是论妙以代出，论妙以代出，论妙以代出，是不是？三部经是不是都写这样？都是论妙以代出。可是呢，我们在论妙以代出当中，方等有代生疏位，般若有代熟疏，我法华直接就是醍醐位，我没有代其他二位呀。虽然我们都是论妙以代出，所以呢，我们今天所谈的妙是没有差异的。但是我们今天差在哪里？我们都是论妙以代出啊，那差在这句话没差别。那往前看，方等有代，般若有代，法华无代，差在哪里？代不代方便而已嘛。OK， 是不是很清楚？好，所以智者大师他自己讲得很清楚啊。我没有读说我原教的法华的原罪缘呐、啊，他的缘跟华严的缘，跟般若的缘，跟方等的缘。一样圆，十五的月亮大家一样圆，差是差在我直接就说它，我不带其他方便。好，复次第十六行，复次呢，方等但半字生灭门，它只有半字法，不能通满理，故名为出。那满字是指不生不灭门，能通满理，故名为妙。那能通满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是代方便通满理，一类呢是直接来彰显这个满理。那像华严啊、般若啊还有方等，他们是不是代，就是有代方便来通满理。那直接金经呢，就是法华经，金经呢直显满理，故尊论云，中论的后面两个有个我就是声闻十二因缘品嘛，后面两品，他那个为顿根弟子说因缘生灭相，为立根弟子说因缘不生不灭相。好，中论记云：若不即空为通真方便，是故言出。若能即空的话，就是通中方便。通中方便，若带即空即假即中，通中者就是说出。如果你不带空假，直接通的话，就是妙。所以很清楚，我们刚才这边有请大家帮我们画十三行的前面的般若跟方等，它有带生疏熟疏，它是属于通真方便、通中的方便。只要它有带空或带假，它都为出。为什么？因为他必须要回着说，需要转或者接的因缘。那法华呢，他不需要转，直接说他是由浅而深，直接说他没有带方便，差在这个地方，差在这个区块。那你们想说带转跟接的因缘会很难吗？哇，那很难咯，那个非常的难咯。因为转第一个事情是跟你相应的这一位法师啊，或这位大菩萨，在你想学佛的那一生他刚好出现了，而且他来教化了你，而且你那一生同时发心回过去了，这个就有可能转。转了之后呢，你能不能会合同他的理，才代表你有没有办法被接。所以第一个就是你要跟他相遇就很难，第二个事情是你还能够转你的心念，转发心不会退失，这个很难。然后第三个更难是哦，他的理你能够汇合进去，入他的理。哇，所以这个接就是你能够入他的理嘛，接是你能够同他的理，他才接得了你。比方说我教你们说走路要下颚线要出来，你们都听到了吗？认同了，这是转了。可是问题是有没有办法成为你的，这就是接。所以是很难的，对不对？所以转接跟直接说它是不一样的，就差在这个区块。好，来我们再来往下另外一个问答，二十四行问，他说那汝若生疏熟疏醍醐啊，汝若生疏熟疏醍醐是不是同称为满啊？ 那这样的譬喻又说什么啊？他说你这炉啦、啊、也有一个炉，是不是也有满？炉是华严嘛，华严是不是也有满理？他也有满理啊。那他说他们也有满啊，那他们到底你跟你现在说的有什么不一样啊？都有满啊。他就说啊，回答一个譬喻，这个譬喻很有名啊，叫做三观意思啊，在122页，三观意思的譬喻，就是有船呐、啊，有船在要过河，有三艘是官船，一艘是私船。官船就是你可以登岸的，私船是你不行登岸的哈。第二事情是说，那官船呢，还有分大船、中船、小船，这是要先分开的。好，那现在有几艘船？他说，我先把这个譬喻念完。第一行哈，回答，他说，今以譬来解譬啊，你说我前面讲啦，说那个他们带不带方便啊，然后你说不清楚啊，跟你讲的有什么不一样，那我现在呢再用另外一个譬喻，也是用五味跟船的譬喻来跟你谈，用这个譬喻来让你了解前面的譬喻，就像是官有三行，有三艘官船，还有一艘私船。那从这一此岸呢，渡人彼岸。一，儒教儒大中两行，共渡人彼岸。二，若教儒私船，渡人中州。三，僧书儒四种，小行与私船，渡人于中州。大行与中行两行呢，渡人于彼岸。熟书如三行，一行中州就是小行，二行彼岸是中行与大行，五醍醐如大行，渡人彼岸。三行同是观物，就是大中小这三行都是观物，故俱称为满。私船非官物，故称为半。官物之中呢，二行小，所容盖寡，就是中行跟小行。那大行呢，壮丽，容载倍多，独称为妙。所以，如果是聪明人呢，用这样的譬喻就了解了。其譬喻如是。大家了解了吗？他说智者以譬喻得解，来，这样懂了吗？真的，来，我们把它白话说一次。他说啊，你看这个图哈，这个表格，我们下面是不是有鲁洛生疏手足醍醐，有哈，然后上面有四艘船，这四艘船就是这四教藏通别圆啊，藏通别圆。那三藏教呢，就像是私船，它是西法入空观，它是西法入空。西法观都算是小圣法，提法观是归大圣法。大家先记一下，先写西法观是小圣法，提法观是大圣法。这是一般的基本分的，在摩诃止观也有提。好了吗？写好了、哦、所以西法观是小圣法，那西法入空你很确定它是一定只有停留在中州，中州就是譬喻我们讲的叫做化成，也是指空涅槃，就是二圣涅槃，那它只停留在一半，它只停留，它只有停在那个地方，所以它称之为半。那我们今天的那个通呢，通教，通教是提法观，提法观我们刚刚讲它是大圣的嘛，对不对？它是大圣法。那别教是次第三观， 请问一下，吃第三观是大乘法还是小乘法？大乘法嘛。那圆教是圆顿三观，一心三观，圆顿止观，请问它是大乘法还是小乘法？大乘法齁。所以你现在可以发现是半跟满的差力，就是事实上就是小乘跟大乘，有没有看出来？有齁。然后接下来就是你带的这东西呢，能不能令它直接指到对岸的？如果可以指到对岸的，它就称为满；你不能的，就称为半。好，再来是出跟妙。那出跟妙怎么分？出呢，就是它是回着说的，都叫做出。所以藏教是不是它没有根本回着说，说老半天还是说到三界内法而已嘛？所以它是出。通教呢，它有没有回着说？有啊。他跟你说你要回小向大，你要发心啊，你要怎么办，对不对？他也是出。别教呢也是回着说的，他也是出。那圆教呢，他是直接说的，就是妙。所以当中呢，你会发现满跟妙不是等号，有没有看出来？满跟妙不是等号。因为这个满理呢，你如果回着说，我叫你出，满理你直着说，我叫你妙，所以满跟妙不是直接的等号。这是一般容易弄混的地方，很多人都认为满就等于妙，这是错的。出是指他带方便，出是指他回着说，半是指他只说小乘法，满是指他有说大乘法。但是大乘法你对于究竟的东西你是回着说的，我就说你是出。你们要写清楚啊，你们这不自己不写清楚，我是帮不上忙，这听着回去就回了。我已经在讲第四次哈，再讲一次啊。半是指小乘法，满是指大乘法，出是指你回着说，妙是指你直着说。所以说你如果大乘法回着说，我说你是出；大乘法你直着说，我说你是妙。所以称为妙的条件比满的条件要严苛，他必须要是说满理，而且要说直接说 OK 了齁。好，再不 OK 不行，因为你已经被我洗脑了，我说这么多次应该已经记起来了。然后来，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有一些会停留只有谈的对象，他回着说，那回着说的比例太高了，所以说他这个地方呢就是属于藏跟通，对不对？他们只处理到界内的部分。那别教呢，它是指通，但是它是通中，但它带方便，所以它也是出，但是它可以到彼岸。这个船呢就像画出来，就在这个地方，有没有找到？底下就给你画出来了。 OK， 好，再来是绝代妙的部分，往下第八行是绝代妙的部分。四教皆有绝代妙，但是契入的理不同，以圆教的觉为觉。为什么圆教的觉为觉？就是第十九行说的、啊、无所可待，亦无所觉，不知何名强名为觉。来，我们来先跟大家稍微复习，先来念一下这段文字。第一个是三藏教，三藏教的话呢，它有因尘假相虚假相代假的三假法起。三假法起呢，如果你能够度真谛的话呢，那这些相续相待的这些问题立刻就停止就止。所以大方等大里面，大方等大集经里面就有生子说，无闻解脱之中无有言说，这就是三藏经中的绝代义，无有言说。你继续，我们刚才跟你们讲，就是所谓的妙，如果你这个妙绝代妙，你用它契入当中不可言说的部分，四教皆有绝代妙。所以大方等大集经里面他说，无闻解脱之中无有言说，这是不是就是不可言说的正路？这就是他的绝代妙，就是属于三藏教的绝代妙。第二个是通教，若水里三假，水里的因尘假，水里的相续假，水里相待假，一切世间呢皆如幻化，即是而真。 如有一事。那而非真者呢，更待何物为不真啊？所以他望三，就是用通教的角度来看三藏教，那三藏教的绝代，对于通教的角度来看，它还不是绝代吗？所以说他说即是而真，这就是绝代，这就是通教的绝代。好，再来是别教。别教若望即真而知觉啊，他说我看你即真之觉，你还是四谛啊，就是界内法的问题。何者？非大涅槃啊，犹是生死四谛啊，觉尚有待。如果呢你可以入原教别教的中道，待则觉矣。所以说从别教的来看通教的绝代，通教的绝代对原对别教的绝代来说还是可思议的，就不是他的绝代。第四个原教，若起说无分别法，即边而中，无非佛法，王敏清净，岂更佛法待于佛法？如来法界故，出于出法界外，无复有法可相形比，待谁为出，行谁得妙？无所可待，亦无所觉，不知何名，强言为觉。他说啊，这底下有跟大家画了一个解说的图，就是因为你已经无分别法，你即边而中，无非佛法，代表你无一法不见实相。那既然没有一法无非佛法，所以你就代表你含摄一切了。那含摄一切，那我何来相待呢？因为本自为大，无以为教，所以它不是绝对的一个比较结果，它不是透过比较而来的，不是一个一个比较而来的，它本身就是觉，它本身就是最大。我已经不需要跟任何人比较，我也不用跟任何比较，任何人都知道我是最无所不包了。所以这样子一个大呢，是不可称量的，不可思议的，称之为大，故名为大。那这个地方大家可能读起来有点吃力哈，我们跟大家看看画一个简单的图给大家了解看看。各位可以看到这个三角形呢，我把它分为垂直分四份哈。那最下面最矮这一份，我们把它譬喻成藏教，这是一个譬喻啦，不能完全非常吻合的代表。第二份我们把它称为通教，第三份分为别教，第最后高一份我们称为原教。就是说如果在这样的一个范畴内，我三藏教是入真谛待对即觉的话呢，它的言说它的那个圈圈的 A， 这样的一个 A 的绝代妙呢，我这个 A 的这个绝代妙A 是不可言说，所以对于下面这一些三藏教里面的这个其他区块来说， A 是绝代妙。好，那我 B 的时候呢，我是即空幻化，那我即是而真，即是而真，所以我即是而真当中，我直接用提法入空。这时候我 B 呢，对于我下面的范畴来说，它 B 是不是绝代？是绝代。可是我这个即是而真，对 A 来看 ，A 对我来看，我来看 A，B 来看 A， 他会觉得 A 是可思议的，不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理解吗？好，所以说这个时候望比 B 望比三藏 ，B 望比三藏绝 A 的话绝还不绝，这就是 B 就变成是绝代。好，再来是别教。别教的话呢 ，C 呢，他说即真而即真之觉呢，还是四谛。所以说你这个即是而真，可是你还有后面的变异生死啊。他即知有生死，还尚有生死四谛，觉还是有待。所以如果呢，我从 C 的角度来看 B， 那 B 还是。相待 V 还不是绝代，我 C 才真的是绝代。那他说如果呢你认为这样的话，你用 D 的角度来看 C， 他说那你呢 C 你还有所谓的望谁有生死，有所谓的四修的问题。我 D 已经是说无分别法，你 ABC 你是相待你是绝待，全部我对我来讲，我 D 所含的就是这一切整个三角形，我没有只有分出来隔离性， ABC 都有隔离性，我 D 无分别法，我含摄一切了。请问一下，那我还需要看你 C 看你 B 看你 A 吗？不用了嘛，因为它已经无分别含摄全部在里面，所以我也没有所谓我忘谁的问题了。所以我 D 我说这个 D 是我这个整个范畴所有的所有里面的实相，所有里面的无法可比，是真正的不可思议的时候，请问一下他有没有含挂了 ABC？ 有，所以他也不需要跟你比较，因为我本来就是这里面真的不可思议的，而且我已经无分别，我已经是真正里面你们都没有含摄在内的。那他这样子含摄在内的不思议，请问他还要说我跟谁比较吗？不需要，因为他在说跟谁比较又有违于 D 的定义，因为 D 是无分别， D 是无作，这样清楚了吗？ OK， 好，我们今天先上到这区块，回去思考一下，我们下一次上课呢，我们再往后跑，这样才不会太累。好，下课。